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进入十一月之后，我们要面临的是什么季节？哎，感恩的季节。那就从现在开始求上帝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数算这一年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恩典。那另外从每年的十一月份到来年的三月份又被称为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注射了流感疫苗？一半都不到，还是不好意思举手。哇，美国《纽约时报》在2017年年底曾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篇长文的题目是你为什么需要每年注射流感疫苗。那在这篇文章中呢，称说流感病毒呢就像一帮无情的伪装大师，因为他们进入人体的病毒呢，这流感病毒呢就像是穿着特殊的外套的盗贼一样。而且流感疫苗呢就像是针对那些盗贼而组建的一支具有识别能力的特种兵部队一样，来守卫我们的机体。这是呢病毒的流感病毒的模型，放大了以后再电竞一下。但是病毒它每年呢复制繁殖，它是要一个要分裂繁殖型的。它繁殖之后呢，它会巧妙的更换自己的外套，就像这个一样。那你原来我们注射进去这些，它是有识别能力的，都看着这一种军装的贼来了。结果他们呢这一年过去了，下一年呢穿上另外的军装，那我们体内这些军队卫士们，这是什么东东，容易迷惑。所以用专业术语来讲呢，病毒具有非常强的那叫抗原漂移的功能。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在南半球和北半球分别组织专家检测论证，推荐预计最可能广泛流行的那种流感病毒。那针对这种认证检测认证之后推荐出来的这些病毒呢，要针对它制作疫苗。那我们北半球的相关的国家呢，从每年二月份开始这个论证会之后，只有六个月的时间来研制出相关的疫苗投放到市场。并且呢每一剂的疫苗有不同的，有针剂，还有喷的，还有其他的，价格呢被规定在必须规定在10到20块美金这样的便宜价格之间。那过了季节以后呢，这些疫苗无论剩了多少都要扔进垃圾箱里。所以每年国家为以及药品的制造商啊都负担着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压力。但是由于流感病毒的无情伪装的那种变异的能力呢，加之百姓不领情或者是不以为然，而不是注射流感疫苗，那结果如何呢？就是今年9月2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的一篇触目惊心的主题报道。你看它的题目怎么讲，据美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是 CDC 的报道，上年度就是2017年 11月到2018年3月份，这个流感季节全美国死亡人数有多少？大家听说过没有？哎，把后边几个零，8万人口。我们 St. Joseph County 整个县有多少人口？大概24万，就相当于我们周边这么一大圈有1/3的人都因为流感病毒而丢掉了生命。那大家看看下边，可能看不见，我跟大家讲下边这两行，他写到，他说在过去的几个季节中，流感相关的死亡人数从2011-2012年度的12000人左右，到了2012-2013年这个季节的56000人左右。所以据 CDC 的发言人讲，2017-2018是自1976年至今40多年来最致命的一个季节，流感病毒侵犯的季节。所以这呢，我拿到这个数字呢，也是40年来CDC 首次公开报道全美季节性流感死亡的人数，过去都有统计，今年是第一次公开报道。另外呢，根据 CDC 报道的一项对2013-2014年间住院的流感患者调查研究发现，说接种了疫苗的成年人死亡的可能性比未接种疫苗的住院患者低 52%-79%。 这是2013-2014年那个季节，两者之间相差了2-5倍的死亡可能性。另外呢，在2016-2017年间，流感疫苗接种预防了大约530万例流感疾病，260万与流感相关的医疗的访问，以及85000例与流感相关的住院治疗。流感疫苗在2010-2012年间流感流行季节期间，将儿童患流感相关的入住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风险降低了 74%。从2012-2015年，成人接种流感疫苗使得因患流感而入住重症监护室的风险降低了 82%。 当然那以上的数字呢，都没有达到，或者是说目前还不可能达到100%的预防的避免。那同样，我们作为受洗的基督的信徒，受洗完之后呢，并不像进了保险箱一样，生活、工作、学习啊等等一切一切都会顺利。所以为了使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能够靠着主上帝的恩典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要不断的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内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借着以弗所书刚才大家读过的1章15-19节的经文，从三个方面一起来学习思想，为信徒的属灵见证感恩代求这个主题。那首先我们从15-16节的上半段的经文所显示的是为信徒的信心和爱心感恩。我们来看15-16节上半节的经文。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那这是圣灵借着使徒保罗他的口，在为初代教会信徒乃至历史历代以来教会的信徒向上帝所发出的感恩感谢。 感恩感谢的原因是什么呀？在这里我们看到，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仅仅是听见他们信从了主耶稣，就称他们为亲爱众圣徒而感动感恩吗？读这段经文是不是有时候会感觉嗯？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版本，现代中文译本，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前面，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们有爱心，我就不断地为你们感谢上帝。所以这个地方的有信心，不只是强调对主耶稣基督那起初的那个所谓的信，不是说听到你们信了，也不仅仅是听见真理的道的信，而是对上帝，对在基督里持有那个恒久的信的信。这是对于初代教会时期，原本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将信心寄托在什么地方啊？初代教会那时候，尤其外邦信徒，他们尤其是以弗所那个地方周边，他们寄托在那个希腊的女神亚迪米身上。那对他们来讲呢，对于那些外邦信徒来讲，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信徒，我们原来呢从小到大都浸淫在什么呀，尤其是从大陆来的那种无神论交织着那种儒家的思想的那种社会背景中的我们，对我们来讲，对基督持有恒久的信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那东南亚地区那是多神论的背景，拜拜的背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恒久的去持有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而且对基督的信心呢，不是隐藏的，而且是应该什么样，是对众圣徒的爱心，透过这样的爱心来表露出来的，我们活生生的那种鲜活的生命的那种信心。所以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基督徒？而且别人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即便是我们说我是基督徒，那别人怎么知道，怎么从我们的生命行为上看出来我们是基督徒？那有人说，那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的经文在此就为我们提供了试金石。这个试金石呢，就是对上帝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对人对众信徒的爱心。所以这里一个爱呢，用的是最传统的希腊文的那个叫阿嘎佩，那翻译成中文就是爱加倍。所以有的教会有的机构呢，就用爱加倍来做名字。那这个阿嘎佩怎么能显示？所以提到这个信心，这个阿嘎佩，这个爱心，这两个东西既不能将这两个的次序颠倒，信心一定要在前头，爱心呢不能颠倒信心前头，我们能理解吗？哇，那个人好有爱心啊，好善良啊，但是他如果对主耶稣基督没有信心怎么样？所以这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而且呢也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有爱心没有信心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有了信心没有爱心行吗？行吗，弟兄姐妹们？所以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信心和行为是基督信仰的美好见证。还记不记得前面 咱们雅各书中谈到的信心和行为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雅各书二章一节还有后面19到21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哇，怎么问的？就是你信了以后能救你吗？如果没有行为的话，这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19节后边，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但是他信的却是战兢啊。屈服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以弗所书一章15节的经文将信徒的信心和我们行为中的行为界定到爱圣徒的心上面来。那初代教会时期，在以弗所等等周边的那些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中，那外邦背景的信徒和犹太背景信徒，他们之间能否互相接受对方，而从这里边互相的相爱。犹太人原来是高高在上的，我是上帝的选民，哇，你们那都是外邦人，但是今天信了以后，在一个教会里边，能不能从这里边能够接受互相的对方，能够发出爱心。另外外邦信徒中，在那个西罗的社会，大家知道原本的自由人或者是以主人的身份和那些下等人奴隶身份的信徒，不要说自己家里边了，那外边那些呢，哇，这是个奴隶啊，他没有自由人的身份的。可是他们相信了上帝了以后，有了这个信心，到了教会以后呢，相互之间能不能从这里边真正的相互那个爱心来对待对方，能不能够抛弃社会地位、家庭地位等等那这种差别，在耶稣基督里相爱。同样今天我们也应该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地位的高低、学历的高低、工作的贵贱，能不能抛弃那些进到这个教会以后、大家庭以后，我们互相能够从心底里边互相发出那种来自于生命的那种爱心。所以经文在此怎么讲呢？他说是，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们有爱心，所以这就是保罗不住的为你们感谢上帝的原因所在。我们中间有谁认识这个人？这个面孔有没有认识了？有没有见过这个面孔？哎，还没有。他是位于南加州洛杉矶东部大约40英里的一个叫 Chino 市一间 Mega Church， 就是超级教会的，叫内陆山教会的主任牧师，或者现在是比较有一个新词叫领导牧师 Leader Pastor 安德鲁斯托克莱恩。他的父亲呢，是他所在的这间教会于1991年创会的牧师，但是不幸于2015年大概是55岁的时候因患血癌而去世。这是他们的位置，这是洛杉矶，在这里大约40英里这个地方 Chino Hill， 所以他叫内陆山。那用他安德鲁他自己对父亲的追忆的话，他说，您是我的榜样，您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牧师、一个领袖和 和耶稣的追随者，所以他应该是在这个教会从小 baby 一直长到最后跟着他父亲，长到最后父亲去世了以后，他就接续了做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在他27岁的时候接替父亲做教会的主任牧师。所以截至今年8月份，安德鲁牧师因着对父亲的思念，因着对教会施工的执着的投入，还因着大家听听这个原因，原本他们家就住在一教会大约1英里的地方，1英里有多远，在遭遇了多次的骚扰甚至威胁之后，不得不搬家，搬到了远离教会大约20英里的地方居住。但是据报道说骚扰还是不断，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素，使这位年纪不到30岁的超级教会的主任牧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教会长老团呢就敦促他休假4个月。那我们来看看有一段他结束休假之后，也就是在今年8月12号主日回到教会讲道之前的一段分享，他和师母一起。好，好 New Service with
Hey yo, good to see you.
Yeah.
Hey, I don't know if I told you this, but they're my favorite, and
okay.
I always tell them 5 o'clock's my favorite. Well, but it's great to see y'all,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night. And this is just really exciting for us to be kind of back here. And we wanted to, before we dive into answering some questions and stuff like that, just say thank you first, because you are an amazing church. And, you know, I hang out with pastors, and that's kind of my world and the church world.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pastors don't say thank you enough to their churches. And we're a bit biased, but we think you're like the greatest church on the planet. And we love you guys so much. So we wanted you to know that. And we also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to a few other peopl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leadership staff that share leadership with me. You know, everything we do is in team here. So it isn't about me. It isn't even about, like, just the two of us. Like, everything we do is in team. And our leadership team has stepped in and had to make some tough calls, and I think has done a great job the past 4 months leading our church. So can you help me say thank you to them, for their leadership? And then we also wanted to acknowledge our amazing staff. We have about 40 staff employees here, and then beyond that, it takes about 800 volunteers a week to run everything that we do Monday through Sunday. And so to those of you who have leaned in, who have continued to give, attend, serve, we just wanted to personally say thank you so much. So we're just so grateful for your leadership as well. We should probably clap for them as well. Yeah.
Thank you.
I know that's a lot of you. And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wanted to bring her on stage with me, and I warned her, you know, I said even a couple months ago, I was like, whenever they allow me back, you know, you are coming with me. And that is because a lot of you don't know what she has to go through by being married to me, and it is not easy to be a pastor's wife. She sees all of the behind the scenes, and especially through this journey, it's been really difficult. I have not been a very fun and easy person to live with, and so I just, what'd you say?
That is true.
So I just think she deserves some honor, because she's an amazing, amazing woman. Yeah. And we know you got questions like, you know, what happened? Some of you are like, what happened? I still don't know. I'll fill you in on the details of that.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Where are you at? You know,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But I know one of those questions might be about her. Like, how's she doing? Okay, we hear about you, Drew, but really, like, how's Kayla doing? And we know the board's important and the leadership staff's important, but she's the real boss around here. Okay, we all know that, right? So I think we want to hear from you and your perspective of the last few months and kind of where we're at and I'm at. So
yeah. Okay, well, really the word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I think about the last
7年。下面呢，他就用以利亚，旧约圣经以利亚先知的例子说。 以利亚那个时候一定是和他一样得了重度的抑郁症，后来呢，靠着上帝的圣灵得到医治等等。他下边这个这是个主日的证道。那这是8月12号，8月19号的主日之后呢，就是他做完4个月休假之后的第二次证道之后，这位年仅30岁的超级教会的主任牧师安德鲁。 叫斯托克莱恩，在8月24号的周五，在他们教会自伤，然后呢，被会友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无效，25号周六的时候死亡。身后留下了结婚10年的29岁的师母，和年龄最大5岁的3个儿子。 这是一家五口在他们教会，看这3个孩子，很酷哦，哇！这现在如果大家可以上到他们教会的网页上的话 ，leadership 这个页面呢就显示出来。 他就在纪念他们这位 leader pastor 领导牧师主任牧师。那在事发后之后呢？今年的他是8月24、25号发生的。9月12号呢，由美兰基金会生命之路基督教资源机构的主席汤姆雷纳牧师呢，在《基督邮报》上撰写发表了一篇题为。 说基督徒有效帮助抑郁牧师的方法的一篇短文。那文章中呢，提到了一个 The Struggles of Pastors， 就提到了传道人内心挣扎或者叫内心挣扎的牧师。其实看到这个消息了以后，9月份你想，我有几次。 我一直在犹豫，但是今年呢，就挑了他其中写的，还是读给大家。他说，大多数牧师没有自杀倾向，但内心挣扎。他们在一种对他们使命不友好的文化中带领教会，他们中有1/3的人内心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挣扎，许多牧师处于放弃边缘。 对他们内心的焦虑与挣扎，大多数的会友一无所知。当然，这是一个西方教会的英语教会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美兰基金会的，所以他讲的，我想他统计的这些数字呢，应该没有涵括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 而且我想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在咱们教会感受的爱意还是满满的。不瞒大家说，昨天晚上还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吃火锅呢。这篇专文中呢，后面还有一句话，我特别想念给大家听听。
说你的牧师可以承受会有的冷言冷语和冷淡的尾声，这是牧师不得不可悲面对的现实。但如果你们知道，是吧？但如果他们牧师知道自己还拥有一群支持者和鼓励者，那他们呢就会经得受住一切的非难。这是一篇特别纪念这个安德鲁牧师的一篇文章，而这呢其实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开始这段经文的真实的写照。因此我既听见你们对耶稣的信心和对圣徒的阿嘎培那个爱，所以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这是为信徒的信心和爱心的感恩。那接下来的经文呢是代祷。我们看从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下半部分和十七节这段经文是为信徒与上帝的关系代祷。我们看这段经文，我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请问这里代祷的对象是谁呀？是谁呀？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哎，请大家回想一下，那在旧约时代人们是怎么样称呼上帝的？旧约时代人们尤其是以色列民众，上帝的选民，上帝的产业，他们提起来，我们看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二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看来这是雅各讲的，所敬畏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的话，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他是为他那个自家的舅舅在讲这个话的。所以我们的经文在这里呢能看到，这个呢是雅各口中称呼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我们再来看看蒙召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旧约先知摩西，他心中的上帝，出埃及第三章五到六节，上帝说，不要再走近脱掉你的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是你祖宗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摩西遮着脸不敢看上帝，所以上帝呢让他去跟那些埃及的那些犹太民以色列民跟他们讲，就说我是奉那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来跟你们讲的话的。在旧约诗篇中以色列王大卫的赞美祷告诗中，我们来看看105节一节到后面有几段，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所以还有一点，那旧约是在上帝借着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以色列民立了约。那到了新约初代教会时期呢，上帝则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了古代以色列民，因为上帝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外邦人的上帝，是万国万民整个人类的上帝。所以呢借着耶稣呢与整个人类又立了新约，是整个人类的上帝。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理解
新天地义的新约的恩典之约，救赎之约。
你看希伯来书13:20-21，说上帝已经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凭借耶稣所流的血印证了永恒的约，使他成为群羊的大牧人。愿赐平安的上帝在你们所做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上帝呢，就借着新约初代教会时期的使徒们不断的提醒他们的犹太选民以色列同胞。我们再看使徒行传3:12-13，彼得看见这许多人，就对他们说，以色列同胞们，何必为这一件事惊喜呢？为什么只盯着我们呢？你们以为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是这个人走路吗？是一个瘸子走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耶稣你们把他交给官府，比拉多就那样释放他，你们反而在比拉多面前背弃他，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与以弗所书1:16这里提到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请问是不是同一个上帝？是不是？
是。
那这样的话，就把以弗所书前面的经文联系起来了。前面大家还记不记？1:3-4，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对，因为他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借着基督拣选我们。所以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和我们新约时代直到今天提到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他其实是一个上帝，而且是在创世之前都有他的计划，就是对我们的约，对我们人类的约。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16:17的经文，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明确了祷告的对象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那接下来紧接着就是祷告的目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使你们真知道他。他是谁呀？他是上帝。那真正知道上帝、认识上帝，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世上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其实呢，到现在为止还是少数，对吧？据说我们华人在 St. Joseph County 这个地方呢，25万人口里边，大概可能有1000左右，现在可能慢慢多起来了。那我们教会唯一的一个华人教会在这里，我们注册的门本会员是80多人，所以加上大人孩子在每一星期来到这个教会参加敬拜、参加与上帝有关的活动的，也大概也就是100出一点头的人。所以1000多人还差不多占了多少？12%。其实是少数的又少数。而且大多数人呢，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不愿意参加敬拜上帝的人呢，他们认为呢，做基督徒呢是一个枯燥乏味无趣的事情，是一个没意义的事情，并且会认为基督徒呢，你们那是一群心胸狭窄的人们，容不得他人观点的人。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落到这样一个结果呢？弟兄姐妹们，就是因为人们太不知道，太不认识这位创始成功的上帝了。所以经文在这特别强调说，包括我们已经接受了救恩的这个基业的信徒，也要靠圣灵，也就是象征着我们被救赎的那个首期的赎款，圣灵赎款或者称为印记。即便靠着圣灵赎款印记所赏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启示，我们也只能一步一步的逐渐的认识那位创始成功的上帝。你看另外一个版本翻译的以弗所说一章十七节，我一直祈求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给你们圣灵，这圣灵会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使你们就是你们对上帝有更清楚的了解。再看一个牧灵的翻译的一本，愿光荣之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天父天主启迪你们，赐你们智慧，开悟你们的心神，来认识他这位上帝。所以我相信呢，直到我们这些被救赎的那个上次咱们讲的分期付款付清的那一天，并且呢圣灵在我们这里的印记完完全全的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的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上帝的奥妙就会完全展示在我们这些心中真的是有切切的盼望真正成为他的基业，成为上帝后嗣的人。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对我们这种盼望所发出的代祷呼求。为信徒心中的盼望呼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的照明这个词呢，其实呢是一个完成时态的一个动词。我们来看新汉语译本说，既然你们心中的眼睛已被照亮，那就可以知道他呼召你们去得的盼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的基业的荣耀是多么的丰盛，又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出的能力有多么的浩大。所以这里面讲到基督信徒心中的眼睛，那这心中的眼睛具体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信徒属灵见识的悟性。弟兄姐妹，这悟性被谁照亮了？被我们头上的那个印记，被圣灵照亮了。那既然属灵见识的悟性被圣灵照亮了，打开了之后怎么样呢？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经文为信徒呢列出了三样，只有属灵见识的悟性被打开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知道明白确认的属灵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呢就是恩召的盼望，我加了一个括号，是过去恩召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指的是什么呢？应该不是指的信徒主观去寻找的那个盼望，不是我们通常我要去找那个东西，而是客观存在的上帝已经所赐下的那个救恩的盼望。十八节，现在中文译本，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
是这个呢，呼召你们来得的那个盼望，是称它是过去的，是已经来到的那个已经有的存在这个世上的那个耶稣基督给的那个救恩。这是一个能够看到的属灵的。再一个呢，就是将来基业的丰盛，也就是十八节后边的一段经，他在圣徒中间的基业的荣耀是多么的丰盛。这个词呢，基业这个词，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讨论过，说在前边十一到十四节的经文中出现了两次，我们回忆一下，前面十一节中，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还有印象没？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大家看到这个两个编号是不一样的，都是一个同源词根。所以十一节经文这里的基业呢，它指的是抽签获得、抽签派定。那这什么意思啊？抽签获得、抽签派定，那意思呢，就是注定被拣选的，指的是人。在旧约时代代表什么呢？被拣选、被派定的，就是选民呢、产业呢，也就是指的以色列民。那到了新约时代呢，指的就是所有耶稣基督的信徒，在基督里成了上帝的产业。而十四节那边呢，二八幺七这个编号呢，这个基业呢，它的直接的意思是财物，是财产、继承物。还有一个含义呢，就是救恩。而凭据的直接意思呢，我们讲过是头期付款、押金一样。所以基业和凭据这两个词合用的话呢，就描述一桩上帝赎回原属于自己的房产，就是我们的那个交易。而上帝已经将救恩这个基业呢，这首期的赎款圣灵赐给了我们，并且这个凭据呢，也就是这首期的凭据、首期的赎款，承受着天国救恩的成为上帝子民的这个印记呢，在我们身上是以圣灵内住的方式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看十八节，十八节经文这里的基业和前面十四节经文的基业是同一个字，是相同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救恩，他在圣徒中间的救恩的荣耀是多么的丰富。那这个救恩是什么？刚才讲到了，首期的赎款已经付了之后呢，后面还要陆陆续续的分期的赎款。但是首期付款付了以后，这个房产就是我可以享受了，因为这个权利已经归回到上帝了，就是我们已经归回到上帝手里了。所以这个救恩在基业的丰盛恩典我们已经尝到了。我们再来看第三样属灵的事情，就是现在的能力的浩大。十九节经文，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对照一下另外一个版本，现在中文一本，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示的能力，与他在我们信他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有没有区别？一个是向，一个是在。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遭遇各样艰难困苦的境况的时候，我们比较倾向于或比较赞同于做哪样的祷告？大家试一试来分别一下。一种祷告呢，说主啊，求你赐我信心，赐我力量，让我能够度过难关，胜过那罪恶的试探搅扰。
怎么样这样的祷告？做没做过这样的祷告？或者你赞同这样的祷告吗？听听另外一个，做一下对比。说主啊，求你赐我信心，赐我恩典。我知道自己软弱，但主你是刚强的，求主你亲自的做工，帮助我度过难关，胜过那罪恶的试探搅扰。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哎，一种是帮助我赐我能力来度过，一种呢是帮助我在我里面亲自的做工，使我度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意志有多软弱呀，弟兄姐妹们。如果一旦我们获得外力帮助，使我们有能力做事情的话，其结果最容易引起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在我们里边呢？忘。怎么样看这个事儿，上帝给我力量，让我把这个事情做成了，给我力量度过这个难关了。那种骄傲，那种自大，那种逞强好胜，那种自以为是的所谓的信心大增。哎，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时时呢，我们求上帝的大能在我们里边借着我们运行而做工，他做工，不贪天之功归己有，将一切的荣耀归给那当得荣耀的上帝，那样如何？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权柄力量运行的那个器皿，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了？是不是他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哇，这是个基督徒？盼望圣灵真的能够施恩典照亮我们的心眼，求圣灵照亮打开我们属灵见识的那个悟性，一步一步的知道，一步一步的渐渐明白，确认以上三样属灵的事情，简单讲就是什么呀？过去的呼召，那将来的领受和现在的得力。上帝的名在今天经文中显示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有主耶稣，有天父，有圣灵，哇，圣父、圣子、圣灵。这就是使徒保罗三位一体上帝的神学结构的在这段经文里的彰显。另外还有今天的经文，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在追求属灵见识长进的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切切需要互相的带导。在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在哪几个方面要有生命的见证和追求啊？有信心，有爱心，还有盼望。这是什么呀？信、望、爱，这就是称之为基督信仰的三个重要的元素，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显示出来。那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流感病毒的，对这些病毒的研究中呢，有关学者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说从长远来看呢，发现流感病毒呢，在大多的时间里边，也就是说非流行的，除了那个流行的季节，倾向于变异为较不具有毒性的形式。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敢于不去打针的可能理由之一。它呢，这样的话呢，毒力不是太强的时候，以便它们能够在人类社区中继续的存活。因为如果一种病毒迅速杀死了人类以后，它就无法传播了。因为流感病毒的特性的是必须在活体的细胞里边才能够分裂复制乃至于传播。
而死亡的流感的病人就不能像病人携带流病毒那样的人一样将流感病毒广泛的传播。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的经文，我们能不能悟出来一点？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在追求属灵见识长进的生命道路上，我们切切需要互相的带导，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是说求上帝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做到，而是祈求上帝能够内住在我们里边，借着我们来运行他的全能他的力量，使我们成为完成救恩大使命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但却是和上帝使用的器皿，同意吗？同意就阿门。阿门。